感谢主，今天有点特别的安排哈，因为本来不是我讲道，本来是林兴长老讲道。但林兴长老呢，其实我要特别感谢天赐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昨天能够去在祷告里面哈，或者去参加我岳父的那个追思礼拜。其实林兴长老呢，本来昨天是在外地的，他为了来主持这个讲道呢，他从外地飞回来。飞了然后昨天晚上九点钟的飞机又飞到东北去了，又飞到北方去，所以呢所以他今天也不能讲到。那么今天还有是工作日，很多弟兄姐妹要上班，所以呢那我今天本来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但因为那个教会呢又很奇妙，正好是赶到晚上聚会，所以我晚堂在海珠广场还有一堂聚会，这个就是临时改变。来，上帝也特别预备了，正好我们这边讲到的弟兄呢都要上班，那这个就显出了全职侍奉跟不是全职侍奉的区别了哈。今天徒弟兄是全职执事，他主理，那我是全职牧师，要随时顶上。所以就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继续思考。那也看到了，其实借着教会互相为肢体来显明上帝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第12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而因信称义生活的这部分内容里面，我们最近一直讲基督徒的为人法典，我们叫行事为人。那今天我们只讲为人法典，会连续的讲很多礼拜，然后行事法典我们只讲一次，我们就把罗马书整个的重要的内容基本上就要结束。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2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纲哈，大纲。那我们说引言和主题，我们很快看一看，然后紧接着在罗马书第二大部分是讲普世人的罪恶，是从第二点到第三点里边讲普世人的罪恶。那五六七三个点是讲什么？讲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透过亚伯拉罕为世界的例证来显明因信称义的伟大的救赎。那我们从第八点讲因信称义的什么结果，第九点因信称义的原理，到因信称义的落实里边，我们三个方面：脱离罪、脱离律法、活在圣灵里。那九到十一章是讲到犹太人因信称义，也借着不信显明被神弃绝，他们是被神弃绝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这是以前讲了。那我们最近开始讲什么呢？我们今天会讲，然后我们从12章开始哈，12章开始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生活。因为生活里边呢，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一次跟大家讲了罗马书的12章一到二节哈，一到二节，这是很有名的经文，很有名的经文，就是我们说这14点里面讲有保罗王的使徒。然后我们开始，其实呢我们最近会一直讲什么，讲那个因信的生活，从12章到15章的13节一直在讲这个，我们快一点的来看一看。那我们说我们因信的，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因信的生活里面我们讲到了，在这里讲到什么行事为人的法典。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所谓的人，这里包括上帝应有的正确态度和行为，就基督徒的为人法典。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面对上帝，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正确的面对上帝，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不效法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第12章。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面对自己，这个今天我们会快一点的讲一讲。我们经常讲哈，这个世界的人认识人是反过来的，首先我们是去看到别人，总是看到别人的不好，看到别人的败坏，然后显出自己还不错，那自己的不错显明自己，不断的就高抬自己，或者是靠，或者是什么，就荣耀自己，这个是人的常规。但在基督里边，上帝带领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开始引向那位全能的创造主，让我们正确的面对上帝之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那正确面对自己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什么，就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那我们这里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说一个人要么高看自己，要么低看自己。我相信每个人，哪怕是信了主之后，在某一段时间，或者在你属灵低谷的时候，仍然会有这样的看法。就什么呢？当你很顺利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人。有时候我们特别被别人夸奖的时候，被别人欣赏的时候，就开始忘乎所以，开始飘飘然。反过来，如果我们那段时间很不顺，很有挫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很自卑，很绝望，觉得自己什么什么都不是。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你觉得你连路边那个讨饭的都不如。所以呢，就是处在这一个很纠结的这种忽高忽低的这个状态里面，无法给找到自己一个合适的角色。所以说不要看过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想不能狂傲的自以为是的，但也不像我们的假谦虚，也不是把自己否定的一无是处，你才是属灵的。顺便看到一个是不要过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什么中道。这个经文我也特别喜欢，要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年前哈，大概在20年前，当时为了保护我们在广州的少数民族福音事工，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一个美国的弟兄，还有新加坡的弟兄，我们三个人就决定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但是他们说，哎，注什么公司呢？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节经文，所以我们就起了一个公司名字，叫香港中道行有限公司。中道行就是我们当时就用这个经文来的，就是我们所做所行的能够合乎中道，既不所谓的狂妄骄傲凭自己去做事情，但也不是低看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上帝却能够带领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要照更新的客户合乎中道，就不看自己太高，不看自己太低。那这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我们要赶快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在里边。上帝给我们带领什么样的操作呢？就是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有时候团队显出的那个伟大意义就在这里。这就是做一个，我们都是一个身上的不同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所以我们回来看什么呢？就是说好，那么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这就是刚刚罗马书所说的，就是这刚才说的，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的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个很重要。这就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决定是很快的，特别是这次当我的岳父在医院里边一去世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林兴长老说，可能我们要在礼拜六举行追思礼拜。结果他说，哎呀，他说他不在广州，而且星期六要出差东北。我说是啊，那我们看看主怎么带领，怎么安排。他说好，等我下午再给你消息。到下午中午的时候说还是不行，到下午再给我要跟上面的领导请示。一直到晚上他给我消息说好，我今晚上飞回广州，我下午星期五晚上飞回广州，然后星期六可以去。因为我说我自己的亲人去世我是不能去正道的，那一定要有教会的其他的同工来正道。那我跟阿高弟兄联系说，哎，你可以主理吗？他说没有问题。那徒弟兄就更是接到任务，说很快的来安排所有的后勤，所有的安排，所有的联络打巴这些的安排都是他整个的安排。哎，所以其他弟兄姐妹就赶快在群里边为这个事情祷告，就祷告。所以哎，我们星期四的决定到星期六就可以完成这个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个使命。所以都是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肢体互相之间，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大家能够彼此的配搭。后来又传出来什么，哦，因为这个礼拜天是工作日，本来预备的主理和讲道的人都不行，都要上班。他说你可以吗？因为正好我，哎，感谢主，我今天上午本来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的，他们又说，哎，张牧师，因为很多上班，我们教会呢改为礼拜天晚上聚会，你可以吗？但是他没有我们这边的安排。我说没问题。 哎，没有问题，正好这边的同工会说，哎，好像我们礼拜天都上班。哎呦，我说神原来预备的是恰到好处，因为在官员教会问我可不可以改到晚上聚会的时候，我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们教会是我讲到，原来上帝所有的安排恰到好处，一点不误时也不误事，甚至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也都是很快的能够安排好。再就是这个一个身体有好多肢体，当然在这里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说这就为什么说你看，这就是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许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就是或说预言，那或照着信的程度说预言，那这里说预言，我们已经不是说新预言，不是说圣经里面没有启示出来的新的内容，那是什么？乃是能够明白上帝在圣经里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哈，整本圣经其实哈，整本圣经其实有 60% 的内容是跟预言有关系的。可见今天我们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中有 60% 以上的内容是跟预言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有新的预言新的启示，我们只能透过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去正确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部分关于预言的那个解释。另外我们前不久也刚讲完启示录，所以这都是关于预言方面的带领。所以那如果我们，你知道吗，很多的神学家们可能一生他写的一些神学论文，他并不是说写出圣经每一卷书的这个文章，他不是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解经家们，一些神学家们，一些牧师，他也是在圣经的某几卷书卷里面会特别的擅长，他也不是全才，不是说我把每一卷圣经都能够研究领受的特别的全备，很难。所以我记得有很多神的仆人说，我这一生里面他在诗经学方面，特别是对启示录，对旧约的单一理书，对以西结书，对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不到新约的预言，他们专门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那也有的解经家们专门研究保罗书信，只在这个方面他都深入的研究。有些神的仆人只在四福音，在四福音方面他们有很多的专业的研究。所以我们看到就连解经家们，他也不能说我对圣经66卷我都有很近身的这种领受和查考。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喜欢这个词什么呢，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千万不要乱解释，不懂就不懂，这个是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的。我对那对这卷书的有些方面的领受不够深，那我们诚实的我们承认不够深，那我们就请求另外的神的仆人来彼此的配合。我们要注意，不要把牧师也好，把一个解经家也好，当作一个全才的解经专家，我们要也不能自己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是说预言的，第二个做知识的，哎，就当专一知识，这个也很重要。这里边下面会有连续三个专一，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知识，我跟你讲啊，我们经常感觉很多弟兄姐妹是有这个看法，说我样样会样样都很毛，这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全能型的人哈，在能力方面可能可以，但是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其实他是每个人都是有专长，特别在教会知识方面要专一知识，当然你一旦不专一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你不专一的表现。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教会的知识方面要专一知识，这个我们也不多讲。所以我们教会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全职知识，那希望在这方面特别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也经历过很多有全职知识的好处，包括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家生病，那时候我们的全职知识可以随时顶上，可以随时，甚至有时候我记得一些老年的弟兄姐妹生病了打电话给我，结果我也没空，我得赶快找徒弟兄，或者我也打电话给他，那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要赶快去顶上，赶快去怎么去应对这种局面。所以呢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专业知识，这个就是很宝贵的。第二呢是做教导的，就当专业什么，教导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就觉得上帝在20多年前在我一次灵修里面，他就用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给我呼召，给我呼召三大使命，在师父说说 你要以宣读劝勉和教导为念。我记得我在这个后来就开始专门祷告，神在我的服侍教会的恩赐方面，主要是在神的话语方面，而在神的话语里边，我相信你们也可以感受到，在我身上很明显的是以什么宣读劝勉和教导为念。这个我相信，我也觉得我自己那么多年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时候刚毕业不久，我跟我的一个顺在主里面带领我的很多年的一个外教，这个美国弟兄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在美国当中相当内向的弟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刚信主很热心一段时间，因为他是外教，不敢带人去他家查经，我就开始不断的，我带同学，我鼓励人去参加他的英文查经班，结果我英文没进步，其他人英文都进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是什么呢，那时候我记得美国弟兄就跟我讲，他说 James， 他说其实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这个美国的弟兄我是有安慰人的恩赐，我最多有一点劝勉人的恩赐，但其实我跟你接触之后我发现你其实有教导恩赐的，所以我觉得上帝会在这方面使用你。我说是吗？因为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我对圣经的掌握也不够，那时候我只是拉我一些同学，我热心传福音，只要有一点点感兴趣的，我就把他带到这个美国这个老师的家里面去参加他的查经班。谁知道我们在一起查了快一年，我快毕业的时候，他反而告诉我说，其实我真的没有教导的恩赐，我不是这方面很强的人，但我发现上帝让我跟你配搭，让我慢慢的看到了你是有教导恩赐的人。所以神就不断的借着一些比较深入来往的弟兄姐妹，也借着圣经本身不断的开始启发显明，给我有宣读劝勉和教导为念。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往往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或者别人对我的期待往往超过这个期待，就会产生问题啊！你不但有宣读劝勉教导的为念，你还有安慰人的恩赐，还有什么，还要有各种，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彼此的要求就会越来什么越多，而多的时候呢，期望越大，你失望什么越深的时候，哎，你怎么不能够给我这方面的满足呢，我们就开始来了，开始待会我会有个经文来给大家总结，就会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在这里，我喜欢你看他们用的是专一教导，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全才，你也不可能要求你自己很全才。我们说一个人，上帝之所以不没有让我们一个人是完美的，对不对？我经常说上帝给我有教导人的恩赐，给我有点口才，但是学语言的能力很差，对不对？所以我在广东那么多年，我粤语总是说不上来，一说就变味。英文那么多年，其实按照老年人张老师你的英文应该很厉害的，为什么很厉害？因为那么多年前，哇，那些一个中文都不懂的老外第一次来中国都跟着我到处跑，跟全国各地跑，在一起待了80个小时90个小时，跟着我傻乎乎的跟着我，我们也能生活在一起几天几夜，但英文就是没进步。甚至我有一段时间为了避免试探，那时候被安全局审查的时候，又不能工作，不能离开广州，身份证自己不能保留，哇，那时候试探非常大，那时候单身的生活各种诱惑又很痛苦，有时候又会自以为意，因为那时候唯一受逼迫嘛，那身份证不能自己保留，有一个人住在广州的单独一栋楼里面，因为当时这个香港的一个人把他一栋楼分享给我住，一个人住在那里面，就有很多肉体情欲的试探，会怎么办呢？我说实在不行没办法，我就报名到中大，住在中大里面进修英文，哇，很厉害啊！专门就进修英文5个月，住在中大里面，为了避免一个人住，远离试探，住在学生宿舍里面， 结果待了五个月，把全班每个同学复印都传了一遍，英文就是没有进步，还是没有进步。所以就发现，哎呀，每个人真的有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口才还可以，但是学语言的恩赐很差。到现在为止，我说我的粤语一塌糊涂。人家你在广东20多年了，而且你妻子孩子后来都学说粤语了，怎么你就不会呢？我说我就是捉口笨舌的，在这一块特别差。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给每个人恩赐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不说你教导的专业教导，那有时候我们总是期望更多一点，你不但有教导的恩赐，你还有什么劝勉的恩赐，你还要有安慰人的恩赐，你还要有甚至再说不好听叫各种大家所期望的恩赐在你身上都能够有所表现。但有时候我真的为着神给我们那些缺陷要感谢主，真的，我常常为我的身高不够高，不够为高大威猛自卑了很多年。那后来我信主是慢慢明白，感这是主的恩典，因为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上帝给你有长就有短，不会把人身上这个男人身上所有的优点都给了你，你就成为全民老公，对不对？你会成为很多祸患就会领导你。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教导也是在什么啊？做劝化的就当专一，什么劝化上面这边有三个专一，就说上帝一定要我们明白基督徒一定要成熟。成熟在哪里呢？就对自我的认识要成熟，你对他的认识也成熟，你知道吗？否则我们总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对别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就把人际关系搞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全才，总是希望别人我有任何问题你都能够帮我顶得住，却忽略了你自己的责任，甚至也让你明白彼此应该是扬长什么避短。结果我们总是求全责备，或者是甚至揭对方的短，抑制对方的长。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这种招很厉害，阴招很厉害。国外的人叫什么，我经常这样说哈，西方文化叫什么，叫苦读。我觉得这个词在西方文化里面来说，那个词叫罪，叫苦读的罪。我说中国人这个字叫什么，叫阴读的罪。哇，这个词我觉得很适合。所以我觉得那个原文里面苦读后来或做阴读。哎，我觉得西方人用苦读，那东方人用什么阴读这个词特别的恰如其分。为什么？用很多暗招来破坏自己，破坏别人。那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其实呢，劝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确实弟兄姐妹有什么有劝勉人的恩赐，那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你看这里用什么呢？没有说，哎，你做知识的也当教导，做教导的也当劝化，哇，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要求太高了。但保罗在这里面，你专一劝化，其实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就是要彼此配搭的。你不要把所有的期待，你要学习保护你身边的人，保护你的配偶，保护你的父母，保护你的牧师，保护你的知识，保护你身边的每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懂保护的，懂了吗？哇，你怎么这样呢？哎呀，你是牧师怎么还应该，你怎么能这样呢？牧师你应该这样，对，没错，牧师犯错要悔改没有问题的，不是说牧师犯错你不可以责备他，是可以的。但有时候很多是不是关乎对和错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很多，你看到没有？你看夫妻之间为什么产生伤害也是这样的，要求很多，你不可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是一个知识你怎么能这样呢？哎，你是一个牧师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一个什么教会的传道人，你怎么这样呢？我们就很多的高标准严要求，好不好？好，一定好。但是你问题是他是人，他不是神。我们都在塑造一些神在我们心目中， 我们在自己塑造一些偶像在我们心目当中，这就是这里要注意的。所以呢，还下面第五点什么呢？施舍的，哎，这个也很奇妙，就当诚实。喂，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圣经说施舍的左手不让右手什么知道呢？这个很重要。施舍的呢，最重要的品格是诚实。如果施舍的人不诚实，就很麻烦。很多时候是沽名钓誉，很有欺骗性，劣行善。我跟你讲，基督徒的伪善特别害人。很多宗教，其他的宗教的伪善，慈善施工，我们都把它叫做伪善，这个是很糟糕的，很有欺骗性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信心要产生行为是对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反过来，只谈行为不谈信心，那是伪善的，是虚假的信仰。看到没有？我们的信心生发出美好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真的有生命，真的有信心，神一定会让他生发出好的行为的。但是你过分强调好的行为，就很容易产生很多假冒什么为善的事情，而且有时候也会拔苗助长，道德说教不可能改变人，你只能什么呢？靠着主施舍的就当诚实，这是一个乐于施舍的人，他必须要有诚实的品格，否则的话很麻烦，他会败坏很多的善事。我们再看，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治理的就当什么殷勤。哎，我跟你讲，这就是执事这一块，长老这一块，他必须要殷勤，喜欢追求过自己的安乐窝的生活，喜欢自我满足之后再去帮助别人的人，他做不了，很难治理教会。我跟你讲，我常常跟徒弟兄我们常常在一起反省，这个教会全职牧师是我，全职执事是你，如果我们不殷勤，我们首先要悔改。我跟徒弟兄常常过一段时间，徒弟兄我们最近应该产生危机感，为什么？因为最近教会所有问题的发生，首先要从我自己，从我这个牧师上要开始反省，然后在治理方面，在教会的服事方面出了问题，你要从你这个全职执事来反省，是不是我们有懒惰，是不是我们太被动，我们消极。我跟你讲，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它不像你完成工作目标，你知道吗？你每天完成工作目标很实在的，完成打一个勾，你被动你主动你都得做。那教会的事工往往是这样的，你只要你被动不做，看起来没有什么损害的哦，真的，你不做好像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立竿见影的损失，但是上帝知道，上帝慢慢就把这些问题不断的显露出来。所以教会的服事，你必须主动，你必须积极。就像我们经常说，做父母的要教养你的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所以父母教养儿女也是你必须主动的，你绝对不能被动，你不能消极，你不能等候。我们经常说，父母教养儿女是积极的、主动的，而叫持续的。这就像教会一样的，所以教会治理教会的人必须殷勤，你要常常去敏感教会的每一部分内容。教会的最近有哪些弟兄姐妹很久没来聚会了，我们要开始敏感。那教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危机，你要比别人更敏感。为什么？因为你什么？你要殷勤去治理你的教会，去治理你自己的。我跟你讲，这个而且教会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不是没有经济关系的，它不是不像我们说啊，我今天不干活就没钱了，对不对？你必须要去工作，你不管。还有呢，特别是全职牧师、全职执事，避免职业化，久了之后大家就什么，反正变成职业化的一个方向，反正我多做也这样，不少做一点也没有问题，就开始呢不断的受到很多的试探。我们就求主来带领说，这里就当殷勤，而对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就是你看到没有，你仔细去研究， 每个恩赐他对他的属灵品格的要求是先对应的，你仔细再去看一看。怜悯呢就当甘心。有一天北方一个牧师跟我打电话，他说很伤心。什么很伤心呢？说有一天一个姊妹就打电话骂他了。怎么骂他呢？因为他对那个姊妹实行管教了，那个姊妹确实犯了一个罪，教会管教他，他打电话骂那个牧师，你这个牧师有什么资格管教我，你是谁？那牧师说没办法，这是我们，你确实犯了那个错误，你也承认了，我承认错就行了，我错了就错了，反正你不用管我。牧师说那不行，因为这是教会，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那牧师说没办法，我们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要进行劝勉和管教。姊妹说你知道吗？那你不行，你叫你妈妈的时候生病住院的时候我捐了5000块钱给你对不对？牧师说是的，你是捐了5000块钱给我，那你还管我干嘛呢？牧师说不对吧，那就你是谁怜悯我牧师的家人生病，你确实捐了一笔钱给我，那怎么办呢？他那要把钱退给我。哇，那天晚上那个牧师很伤心，这是在当地教会他不敢跟别人说，打电话给我说当时怎么办呢？我那就把钱退给他呗，他说现在没钱没关系，看看我们帮你借这个钱还给他吧。我跟你讲，那天我哭笑不得，哇，这帮弟兄姐妹那么厉害，曾经牧师的母亲生病了，他们捐了，这个姊妹捐了5000块钱给他，好的时候没问题，牧师爱我，牧师关怀我，牧师有困难我一定帮助，但是哪一天牧师就算他真的得罪你，不小心得罪你了，还有的时候不一定得罪你，只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管教的时候呢，把旧账翻出来了，原来我曾经奉献过5000块钱给你的母亲治病，你怎么还这样对待我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你看到没有，这个怜悯人的不甘心，施舍的也不诚实，原来发现只是把教会当作一般什么互相利用、互相成全你梦想的一个机会而已，这个很可怜。所以为什么一个教会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真理，你在教会追求真理，你打不垮吹不烂。但如果你不是看重真理，不是追求真理，我跟你讲，纯粹的人际关系会很复杂，教会搞不好比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更复杂，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伪善在里边的时候呢，太多的假冒伪善在里边的时候呢，就更复杂。所以我很害怕，我自己做牧师，我说我最不擅长的是处理那种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旦不在真理里面，大家不是一起往主那边追求，开始搞得人与人之间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爱恨情仇，我跟你讲，都是一把看门的刀来杀你，直捅你的心脏，让你的心流血，你还活该，你还自己舔伤，自己去面对。所以这就是，你注意看，其实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这里边你找出在什么7个属灵恩赐哈。就罗马书为什么要仔细讲这个恩赐呢？这是造就教会的生命性恩赐，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恩赐不一样。哥林多十二章那些恩赐什么叫根基性的恩赐，叫能力性的恩赐，或者叫暂时性的恩赐。我们学那个基要生活那个原。基础那个课程的好处吗？是麦克阿瑟把它叫做暂时性的恩赐，这个叫永久性的恩赐，这个叫生命性的恩赐，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恩赐，在圣经正经完成，我们认为已经终止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恩赐不是我们今天追求的恩赐，不是他没有，他有，造就了初代教会，奠定了初代教会的根基，所以叫根基性的恩赐，或者叫能力性的恩赐。不一定跟你的生命成正比的，但这里我跟你讲，这里的每个恩赐是什么呢？是跟你的生命成正比的。我跟你讲，这个恩赐就显明出你生命的成熟还是幼稚，显明你生命的真 还是假，也显明你生命的刚强还是软弱，不同层次的来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是什么？就是照着个人不同恩赐来彼此服侍。我跟你讲，说弟兄姐妹，这个我跟你讲，你教会基督徒你一定要求主来关照你，在这七个恩赐方面你一定会有的。你说你哎呀，我这个人拙口笨舌的啊、这个又没读过多少书，也然后呢性格又不太好，我又呢这个爱心也不够，说话也不太会说话，老是得罪人，我好像没有什么恩赐。不可能，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又看到你自己身上，你看神难道会拣选一个废物吗？神创造一个人他会没有意义吗？何况他拣选了你，你一定有。所以在七个方面我跟你讲哈，虽然我们在交流里边，我们在有些恩赐方面是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使用的这个层面，但是你在这个七个恩赐方面一定会有上帝给你的恩赐，一种到两种都有可能。但是你也不要把这帮所有的恩赐呢都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海南的时候，那时候还叫做传道人，我就开始用笔记本记，哎呀张弟兄啊，我问你祷告希望你有教导的恩赐，好，感谢主给我教导的恩赐。再过两天又来跟我说，哎，张弟兄啊，我希望你有什么，有安慰人的恩赐，好，写，感谢主求你给我安慰人的恩赐。过去又有人来找我说，哎呀张弟兄啊，我觉得你应该有什么，有这个施舍的恩赐，好，求主给我施舍的恩赐。过几一段时间又有弟兄姐妹来说，哎，张牧师，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什么，有治理的恩赐，好，求主给我治理的恩赐。有的人说，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给我们解经，特别是单一里的预言我没搞懂，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应该有解经的恩赐啊，就是给我解经，特别是有预言解经的恩赐。又有一段时间弟兄们说，哎，我觉得你还不够，你应该有什么做什么知识的恩赐，那天我们打电话给你你都没来，我搬家你都不来帮我搬家，你应该赶快来嘛，啊，好，求主给我知识的恩赐。然后又过段时间弟兄们说，哎，你应该有什么，还有什么知识的恩赐，好，又给我知识的恩赐。好，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弟兄姐妹从马来西亚来的，哎，说张弟兄，我们给你祷告求神给你方言的恩赐，又有弟兄姐妹给你赶鬼的恩赐，给你看异象的恩赐。哇，我都祷告，我那时候很乖的，每人给我感谢主求神，马上回家就写求主给我什么有方言的恩赐。结果那天晚上一夜没睡觉搞方言，搞了一夜没搞出来。我承认，我要承认，别说你有了，我说我是假的，真的，我那时候也我把我的语速加快，因为我讲话速度本来就快，我在不断的快到一个让你听不懂，方言就来了。到我发现一夜没有，哎呀，后来呢，有一天又有一个弟兄姐妹来找我了，流着泪来跟我说：“张弟兄啊，我希望你有另外一个恩赐，什么恩赐呢？我什么恩赐？你告诉我。”他说：“你一定要有什么恩赐呢？有看透人心的恩赐，看透人心。哇，这个太厉害，这个恩赐太棒了，我很想有。”好了，那天我就说了，我实在控制不了，为什么呢？来，请你，我就把我笔记本拿出来。你想想，这五年，三到五年，不同的姐妹给我的建议是，希望有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这个恩赐，这所有的恩赐我都祷告了，神都给我了，我是谁了？我不是人了，至少超人，或者是我像，你把我塑造成一个偶像吗？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不太懂得看自己合乎中道，这时候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对人的期望，所以为什么高威力以前说过，就是说对人的期望是人际关系的毒药，就是什么原因？因为对自己就是骄傲。其实一个人对自己要求太高就会有压力，这种压力呢你自己承受不了，就会往外边转，转嫁给别人，又给你的配偶，给你身边的最亲密的人。我们这样说，越亲密的人越容易什么？容易最受伤的人，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太亲密了，所以你的很多东西你不伪装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你的压力要往外排挤的时候呢，你首先排进到你的配偶身上。所以 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佛山回来，我确实很痛苦，那天晚上我非常痛苦。最倒霉的是谁呢？我妻子那天晚上就倒霉了。我回家来我就跟我妻子讲那些事情，一讲之后我妻子稍微一句话说的，因为那天我心情很糟糕，他一点一句话没合我的心意。我说是不是你也这样认为啊？啊，就开始那种压力就开始往外排解。就那天晚上确实我一夜没睡觉，会面对很多的痛苦和挣扎，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很多的事情的不可控制，让自己陷入个相当痛苦的状态的时候，就在这我今天早上灵修练完一善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以利亚前一天哇勇敢跟450个拜巴利的先知干起来了，感谢主他得胜杀死了450个拜巴利的先知，结果呢过几天惨了，耶洗别说，亚哈王说，如果我明天还让以利亚活着，愿神重重剑罚于我，要把他头砍掉。哇，吓得以利亚怎么样？前一天英勇奋战，开始吓得开始逃跑，跑到一个精疲力竭，就以利亚在那什么求死，上帝你帮我让我死吧，啊，这个太痛苦了，太绝望了。用摩西说的话，这把孩子也不是我生的，我何苦呢？他死活关我什么事呢？所以以利亚很痛苦，这把以色列民又不是我生养的，我跟那些拜巴的先知们去征战，本来很勇敢，但得胜之后马上来到个属灵的低谷，以色列王我要杀掉他，神也真的带着以利亚跑。结果我跟你讲不容易，你想想以利亚是个伟大的先知，神你知道吗，第一曾经用乌鸦叼着给他吃，好可怜哦，然后呢到一个撒勒法的穷寡妇家，还不是以色列的寡妇，到了一个外邦的穷寡妇那里，到什么程度啊，说你做一块饼给我吃，那穷寡妇说我哪有啊，我这家只有一点点面了，我之前做一块饼给我跟我儿子吃，吃了以后就死了。以利亚怎么说？没关系，你先做一块饼给我吃。哇，从寡妇嘴里什么抢食吃哦？按照我们来，这是不合常规的，知道吗？神的仆人应该什么舍己啊？应该说，哎，来，韩吉弟兄，做块饼给我吃。他就说，牧师啊，我自己只有一块饼，吃完我就饿死了，就没有了。我们应该说什么？哦，真的。感谢主，来来来，不要给我了，你要紧，我饿死可以，你不可以饿死，这才合乎神的仆人的常规之外，这才是舍己的分割，对不对？以利亚怎么说？你先做块饼给我吃，然后才你们吃。哇，你这个是神的仆人吗？神的仆人怎么会这样自私呢？人家穷寡妇跟他儿子本来都没有吃了，你还要从人家嘴里边那个不够饱的那个嘴里边的抢半块饼出来，你这什么神的仆人啊？但以利亚说你先给我吃，然后才给你们吃，那人上帝给他信心说，你从斗里的面不会少，瓶里的油不会少。我跟你讲，神的仆人你有时候理解不了的，寄人篱下也好，有时候他会觉得为了主的缘故他贫穷到一个程度，乌鸦叼着给他吃，然后他跑得比谁都快，有时候真的跑啊，以利亚跑啊，跑到一个程度吗？跑得精疲力竭，在什么？神，你让我死吧，求死。有时在那一个瞬间，精疲力竭，体力的精疲力竭还不够厉害，心里枯竭了。我跟你讲，那心灵枯竭，完全没有力量。那个时候你绝望到一个程度，真的求死。我自己经历过几次的求死， 没信主之前当然我求死过，谁让我活下来了。信主之后我有很多次的求死，神家也保全下来了。就什么原因呢？我们觉得就是什么，有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高看或者低看，别人对你的低看或者高看，身边对你的期待过高，然后失望，让他绝望，开始抵抗，所以产生一系列的人际关系的伤害，就从这里开始的，在教会里面从这里开始的，从而期待你身边那个人是能够在各种情况都可以满足我的，都可以满足我的期望，都可以满足我的需要，呵护我的喜欢的他那个样子。其实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么求主来帮助我们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我们要用这些恩赐来干嘛呢？就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神给我们这恩赐不是要来显一显，不是来摆一摆，也不是在这里大家谈论一个空头理论，而是用这些生命的恩赐来按照主给你的预言呢，就当什么凭着信心程度说预言，当什么知识的当专业知识，教导的就专业教导，劝化的专业劝化，事实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什么甘心。这个一定要注意每一个职恩赐的前面的那个对品格的什么要求里边，找信心的程度，专一诚实殷勤甘心，这是对不同恩赐的人上帝对他们的品德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正确去理解，不要求全责备，也不要懒惰冷淡。所以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指望中要有喜乐，就是如果正在发挥你的恩赐，感谢主，继续的对主有指望，对真理的盼望，你就继续在当中继续发挥你的恩赐，好好的使你的恩赐。在患难中要忍耐，当反过来人家说你扬长避短的时候你很有成就感，你真的是上帝带领你就做吧。但如果你真的一段时间被扬短避长了，开始攻击你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绝望的时候，要忍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今天我的时间呢，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就结束，请把那个经文能不能打出来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今天只能讲这点内容，是我们等会有人来做见证哈。那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给自己一些勉励，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来很好的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没有打出来这个经文，在第四章一到五节，这是给很多神的仆人，给你神的儿女们的一个秘诀，你怎么能够得胜自己所面对的那个自以为很强的时候，或者自以为很弱的时候，怎么去正确面对这种情况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常常我们要去面对的。来，我们一到五节一起来读好，来，预备，起。但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被你们论断，不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站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好，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概念呢，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自我的一个认知，就说他守住什么呢？上帝他很清楚他是那个什么，说这里的基督执事呢，不是那个也阴性那个专有名词哈，这个只是一个广义的执事，是在教会里面被主所使用的神的仆人，不是那个职分的执事。 好，那他是说保罗，我那用为基督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明白他的两个身份，然后那么他说所居于管家的就是什么，你发现没有，这个基督之神奥秘的管家的品格是什么，是忠心，他很守住，我只是要忠心，这个是最管家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忠心。你失去忠心这个品格，你这个管家一定不行了，一定不称职了，一定要悔改了。但保罗好，你看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跟你讲，你活在地上一定会有人对你有看法的，对你会有很好的看法，对你很坏的看法，没关系，关键你要自己去面对。他说嘛，那么连我自己也不认准自己，你看到没有，这个我跟你讲不容易的，这里是认断哈，并不说哎，那我犯罪了我不要去悔改，那不是的，要审查自己，要求助关照自己，那得罪神的向神认罪，得罪人的向人认错，这是对的。但这里是讲保罗对他的职分，因为当时保罗大家都面对很多人对他的攻击，说他是牢笼腓立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心，很多的假师傅假先知用花言巧语来破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信徒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罪恶，所以哥林多人真正的基督徒他正在被责备和管教当中，但一些假信的人会当中挑拨离间，开始破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用一些花言巧语，给人小恩小惠来破坏。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我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当然保罗是这样说，可能我们也会有错，没关系，我们就认自己错，没有问题。好，保罗在这面的哥林多教会这事情上他是没有错的。还记得吗？保罗被抓的时候，大祭司打了他一巴掌，保罗说你这个粉饰的坟墓，结果别人说你骂大祭司了，保罗哦真的吗？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保罗也当众道歉，他但是你看平白无故的就被打了一巴掌，所以人肉体的本能反应就是就骂了他一句，但别人说你骂辱骂成了大祭司，所以找保罗说哎呦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大祭司，我辱骂成大祭司一定是不对的，当众认罪悔改，没有问题，错就错，对就对。但是保罗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看到没有，保罗提醒自己哦，就连保罗当他觉得自己没有错时候，他也没有骄傲的资本，对，却也不能因此称义，这个非常正确的态度。我用这段经文接触，我今天讲到什么意思呢，就保罗怎么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他没有看自己太高，他也不看自己太低，他不在乎别人很夸奖他，他也不在乎别人很贬低他，都无所谓。什么呢？你看，但判断我的什么乃是主，不关乎是非的问题，不关乎罪与非罪的问题，保罗我守住我自己的本分。然后怎么样，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写明人心的意念，那时格里亚从神那里得着什么称赞。我跟你讲，人家说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是是非非，不真实，在教会里面戴戴着假面具就越来越没有意思了。人一定会彼此有得罪，有彼此的伤害，有彼此的误解，但是都没有关系，在教会里面你要不断的学习用神的道，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了就对了，感谢主，错了就错了，就道歉认罪悔改，来彼此的学习饶恕，还不要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不要搞得是是非非，爱恨情仇在里面，又不去面对，很麻烦。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保罗用这段经文来什么呢？来，我们用这个经文来表达呢，保罗是如何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得胜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只是无用的仆人， 尽了你当今的本分而已。但你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天也没有塌下来，神也知道，都是神在训练他的儿女，让你认罪悔改，对你生命有更好的一个帮助和促进。不要怕，只要信。需要我们能够什么，这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我们这么回到我们的讲义，好，回到我们讲义里面什么呢，要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就够了。我们一定要主，在主里面一定要什么，就是这个经文让我们什么，我很喜欢财神这个经文来提醒自己，盯自己。就像以前，我记得几年前有个姐妹跟我讲说，张老师你知道吗，我什么事情，我在外面听到对你评价很高的人也有很多，未在外面听到一些对你的评价非常糟糕的评价也很多。说是的，我本来就是这样，肯定。他说有时候我就听到一些对你的评价，简直是你连基督徒都不是，你是假师傅假先知，道德败坏。不是的，本来我的肉体就是这样，如果靠我的肉体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又有一些人对你的评价，哇，一听张福大牧师有时候对我的那个试探什么久仰大名。前几天我在深圳，上个礼拜在深圳讲到，其中一个长老过来，另外一个教会长老来了，坐在我旁边吃饭，张牧师你好，我你好，他说你知道吗，十年前我就听过你的大名。哇，那时候我的心里那个试探来了，很得意，哇，你看十多年前就听到我的名字，很棒嘛。不过呢，有人对你的评价很差，哦，那也感谢主，保守我的心，反过来要小心。但是我们也不相信那些各种说法。不是的，我就用了这段经文，我弟兄，我常常用保罗的那段话给我勉励，我被人论断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就等主来，他会按照个人所行来报应个人。那如果我有得罪神的地方，没有悔改的地方，神会把我拿掉，神会来对付我。但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彼此的关系，我们可以去彼此劝勉，但是不是关乎是非的问题的时候，每人守住自己的本分。所以在主里面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常常面对很多试探，你做一个所谓的牧师，可能你面对的挑战你更要，我经常开玩笑说的，为什么牧师要被放在砧板上，别人用刀来砍你切你排骨，用大砍刀来砍你。所以我经常讲，死猪不怕什么开水烫，你怎么在基督里边每一天怎么学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其实就简单了，你的信仰越来越简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最后我用马丁路德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来结束我今天讲到。马丁路德说，我只活在三天里面，耶稣昨天为我死了，今天为我复活了，明天他为我再来了。所以就是宝，这是马丁路德他的很有名的一个名言，提醒自己，因为他面对的压力很大，别人高看他的更厉害，但别人告诉他的很多人也有很多。那保罗说，神为我开了又宽大又够有功效的门，但是反对我的人也多，一定是面对这个挑战。你不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你明知保身，你也不会有得胜的明显，也不会有大的失败，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你可以。但是你一旦做什么，第一你是人，你也会犯错误，这第一要肯定的，你有血气。所以我记得有经常有弟兄里面跟我讲，你是牧师你不可以有情绪的，你不可以发脾气的，我常常被这个紧箍咒拉紧的时候，结果越是这样有一天就控制不了了。就至理名言，牧师不应该发脾气，结果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枷锁。当然小心，生气不要犯罪， 寒露不可到日落，但往往就在一定时候你崩掉以后，你完了，你就发现你的羞耻，你自己内心的那个论断，你自己的不能饶恕，不能原谅，给自己内心带来极大的压力，生命的在这踹你脸脚，你发现你活着不如死了好，就是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是什么，其实我自己在生命的经历说，是的，基督徒要怎么去面对，正确的看待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太高，不看自己太低，要接纳你身边的每个弟兄姐妹，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被主拯救的人，在主里面是有潜力的，他不断的被主造就，人人也会有失败，会有得罪你的地方，会有伤害你的地方，怎么去面对，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不要指望他对你的恩赐都能够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能够适用你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不可能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照着所给你每个人恩赐的不一样，其实彼此服侍，千万不要要求自己全才，也不要要求你身边的人全才，相反什么，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弟兄姐妹真的犯罪了，你要去责备他是对的，你是接纳的态度去帮助他悔改，之后悔改了就应该遮盖，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信徒，没有完美的丈夫，没有完美的妻子，没有完美的牧师，没有完美的执事，没有完美的长老，没有完美的父母，没有完美的老师，关键是神怎么让每个人看自己合乎中道，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在神里面忠心到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犯罪的就悔改，得胜的就把荣耀归给神，人人能够在主里边能够谦卑顺服的与神同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保守我们，主啊谢谢你，基督是头，教会是你的身子，所以主啊，你让每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用，也有各自的有限性，就是要来彼此配搭，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往往是在我们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就开始产生很多的偏差，因为我们有时候要么对自己要求太高，要么对自己要求太放纵，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摇摆式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去纠结，导致我们对身边的人也产生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对别人要求太高，或者别人所谓的马马虎虎的对待别人，对错也不关我的事，开始都不是一种正确的面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你今天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说我们要照着神你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让我们按照神连给我们个人心灵的大小来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看自己太低，首先我们正确的面对上帝，我们就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堪不卑，我们承认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做人，那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靠着主能够按照神的形象一样的时候来开始过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有一个有限的肉体存在，所以在我们肉体中还有犯罪的律的存在，常常有时候就引诱我们去犯罪得罪神，然而这也不会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成长，你只要我们诚实的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你神也会帮助我们继续的进步。我们赞美你，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按照神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来发挥我们的特长，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你也能够造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谢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其实你更需要我们，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更有专业化的培养，不只是在工作上，在教会的服事上，也让我们能够专一，该专一的专一，该诚实的诚实，该殷勤的殷勤，该甘心的甘心，然后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来继续的来 发挥我们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让我们能够心里火热的常常来服侍主，避免懒惰，从而也让我们能够在各种情况里面，当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有喜乐，在我们逆境当中我们能够有忍耐，在各种情况里面用祷告来支持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谢谢你见到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能更好的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悦纳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更好的来接纳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缺欠，可能我们是在身体上的缺欠，或者是在个性上的缺欠，或者是在能力方面的缺欠，或者是在甚至我们的出生背景上的缺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在内心深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些客观东西不能接纳的东西，请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接纳上帝给我们那些我们不满意的东西，我们能够接纳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设计和带领。我们学习接纳自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纳我们有缺陷的配偶，接纳我们有缺陷的孩子，接纳我们有缺陷的同事，接纳我们有缺陷的朋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造就，彼此搀扶，共走美好的天路。谢谢你，因为你也告诉我们是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并救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引导我们正确的行事为人。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